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8号，公元2015年10月3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强迫西藏隆兀寺僧众参加整顿动员大会；西藏议员谈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对西藏的影响；美国众议院选出新议长；西藏议会致函祝贺；藏人行政中央在国际赛事上介绍西藏议题；达赖喇嘛将赴印南泰米尔纳德邦进行参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热贡隆兀寺因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款待中央官员，而被强迫参加所谓的整顿动员大会，并被命令签字承诺忠诚于党。位于西藏安多热贡今铜仁县的隆兀寺僧众近日遭到政府的强行整顿。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本月14号当天，300多名隆兀寺僧众被当局强迫集合在隆兀镇的一处广场，参加名为加强寺院民主法治、寺院建设与维护整顿运动的动员大会。这次会议主要强调了三项内容，要求隆兀寺僧众们必须遵守。首先是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其次是寺院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照政府的意愿来行事。另外，寺院的经济收入与支出也必须要上报国家。政府官员还在会上强调，隆兀寺如果做到听国家和党的话，就会获得经济援助。据悉，绝大多数在场的僧人都是被迫参加，另有200多位僧人以拒绝出席的方式表达不满。索南指出，隆兀寺僧众们最为担忧的是，这次会议还宣布将增派工作人员来监视该寺僧人的一举一动，几乎每一位僧人都被安排了2至3名工作人员，而且被监视的僧人一旦出现问题，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也会遭受撤职等惩罚。与会的僧众们还被要求签字承诺遵守上述命令，但也有僧人拒绝签字。据悉，此次隆兀寺遭受整顿是因为数月前一名中央官员前去视察隆兀寺，事前政府要求四方隆重接待，但是僧众们并未按照官方的要求进行迎接，让黄南州与铜仁县的政府官员恼羞成怒，扬言要采取行动处理隆兀寺法律一时淡薄的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近日决定放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终结一胎化政策，引来了各界的评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了这一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政策对西藏造成的严重影响。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昨天10月29日，中共18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根据会议公报，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总结了实施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各界对此的评论褒贬不一，而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则对30多年来西藏在计划生育政策中所受到的严重影响进行了强调。格桑坚参指出，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稍有不同， 但整体上这一政策使西藏受到了双重性的打压。他解释说，
藏区地域广大，那么人口稀少，他实行中国的式的这种计划生育政策，第一个，那么制约了这个民族的人口的发展。那么第二个，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这种极端性的政策，西藏作为一个全民信佛的一个公民来讲，那么这种强制堕胎也好，控制生命，这种做法都是违背了佛教的一种杀生的一些教义教律，因此对西藏人讲，这都是双重性的一种打压。
对于中共宣布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柯三坚称表示，是中共认识到社会老龄化的严重性。
那么中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以来，现在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么18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决定全面放开那个二胎化政策。那么这应该是中共基于现行的中国社会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压力，不管从各个角度讲，那么我认为这种开放二胎化的政策当然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倾向。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致函向美国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保罗莱恩表达了祝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议员保罗莱恩于近日在众议院投票选举中成功当选众议院新任议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今天10月30号致函向保罗莱恩表达了祝贺。边巴次仁在贺函中写道，我代表全体藏人与西藏人民议会向你表示祝贺，并且祈愿您今后的政治事业一帆风顺。西藏人民议会的贺函中也提到美国政府与民众多年来对藏人抗争给予的大力支持，并对此表达了感激，同时呼吁美国官民能够为西藏问题早日获解继续提供帮助。美国国会众议院第54任议长保罗莱恩现年45岁，是自1869年以来美国众议院最年轻的议长。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展览小组近日借世界杯飞行伞赛在达兰萨拉附近比日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之际，通过展览的方式成功向参加与观看赛事的各国人士介绍了西藏的传统文化与历史。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世界杯飞行伞赛协会将2015年的世界杯比赛地点选在印度北部比日流亡藏人社区。35个国家的上百位飞行伞爱好者聚集在当地，从昨天10月29号起开始比赛。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展览小组也在当地开展为期3天的西藏图片展览，帮助聚集在当地的世界各国飞行伞运动爱好者及游客认识西藏的传统文化，了解西藏目前的政治局势。这一展览活动的开幕式邀请到喜马希尔邦城市发展与乡村规划部部长苏迪尔夏马进行揭幕。此次展览围绕着展望西藏历史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等主题，展出了上百张照片，并配有文字说明。据展览小组成员介绍，来自各国的飞行伞爱好者与游客陆续观看了展览，并提出了有关西藏政治与文化的各种问题，显示出了他们对西藏自由运动的关注。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展览小组为了向世界各国游客及印度民众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共治下的西藏真实处境，而在过去数年中在全印各地巡回开展图片展览，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前往印南泰米尔纳德邦的钦奈市进行访问。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为缅怀印度前总统阿布图勒卡拉姆博士而创建的 Abdul Kalam Vision India Movement 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11月9日在塔米尔纳德邦钦奈市举行的阿布杜勒卡拉姆服务人类宝石奖颁奖仪式，已获得尊者的允诺。曾在阿布杜勒卡拉姆生前担任多年顾问活动人士喷拉吉向印度媒体介绍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与前印度总统阿布杜勒卡拉姆两人在世界和平上持相同理念。阿布杜勒卡拉姆生前非常尊敬达赖喇嘛，使他为世界和平导师。这次我们有幸邀请到尊者出席阿布杜勒卡拉姆服务人类宝石奖颁奖仪式，感到非常荣幸。服务人类宝石奖以阿布杜勒卡拉姆命名，该奖是为了鼓励和支持那些在印度环保等方面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及团体。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齐勉认真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证实，达赖喇嘛的确将受邀访问塔米尔纳德邦。
这位教人不接单等待加拉给他心情书吧。
他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非常赞同阿布杜勒卡拉姆为宗教和谐提升人类道德而付出的努力，因此同意出席这次的颁奖仪式。据介绍，此次达赖喇嘛尊者还将参访塔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科学研究院向师生发表演说，并将在经过新德里时参加由印度尼赫鲁大学举办的科学研讨会。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
中国当局继续坚持对西藏采取强硬的统一、稳定、反分裂政策，加大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攻击，主要是由于中共已经在西藏完成了经过多年计划实施的最严格的监控体系、网格化管理、双联户管理等。这一监控体系的严密程度和覆盖率是空前的，从大小城市到偏远农牧区，还有党组织天罗地网，在西藏基本完成。另外，有数万名党员干部常驻农牧区、寺院等进行24小时的严厉监控。中共相信靠强力统治可以制服藏人，会得到藏人的认同，但是6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其结果正好相反。今年中共史无前例地发表两份所谓西藏白皮书，并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派遣庞大的代表团庆祝自治区成立50周年。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